感谢主，我们又一个礼拜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启示录啊。对不起，把我圣经拿了。在我们正式讲解前，请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马可福音第十三章，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章。都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想请弟兄读啊，弟兄现在人不多哈。我想这样好了，从那个明纲那一排以前读单数节，后面你那一排后面不算你哈，读双数节，我们把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把它读完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前面请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！”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：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施礼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四十节。我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看到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。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将你的话打开在我们的面前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的仆人，让我能够将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今天晚上跟大家进一步来查考启示录很核心的一段信息，就是关于末日大灾难。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。在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交代了，今天这个时代对于末日灾难呢，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大多数的人都相信，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。到底这个末日的灾难什么时候来到呢？就在今年，有两个天文学的教授，一个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David Darling， 他跟华大，就是我们 Seattle 华大的这个 Shurs McCush 教授哈，他们合写了一本书叫《超级大灾难》。超级大灾难，很多人对这个书很有兴趣。在这本书的里面，他列举了九个造成世界末日的可能原因。他总共列举了九个造成怎么不灵啊，他列举了九个造成世界末日的可能原因。哪九个因素呢？下面他列出了这九样。第一个原因是物理实验大突锤。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，在瑞士的日内瓦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这个强子对撞机啊。我一个学生就在那边工作，他在担心这个对撞机是要想试图模拟那个黑洞产生的状况，万一失控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。那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认为假设有超级火山爆发，比方说美国的黄石公园那边就有超级火山，假设它爆发了，它的火山灰可以遮盖整个美国这么大，那这个火山灰啊，就让这一片土地上的生物几乎都没有办法生存。这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冻死或者说热死。那我们也都知道，这几年世界的气候非常的反常，所以有可能发生极冷或者极热的状况啊。不是冻死就是热死。这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电脑接管。现在电脑发展很快速，甚至于很快说不定有生物晶片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搞不好有一天电脑不听我们的指挥啊。现在很多电影都在演这种状况啊，电脑不听人的指挥了，要来接管这个地球。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，小行星撞地球啊。有电影已经在模拟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小行星撞地球，当然地球可能又回到那个冰河时期。第六个，致命的细菌啊，现在有一些细菌抗药性越来越强，搞不好有一天有这个细菌呢，也没有办法控制，就造成大量的死亡。那第七个，恒星爆炸啊，那个辐射射进太空。如果地球刚好经过的，地球就不保了。第八个，奈米噩梦。现在我们讲究奈米科技啊，用原子这么小的材料啊，那很可能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毒害啊。最后他讲外星人来袭啊，那我觉得这有点无稽之谈。不过有人信也会信啊，难说。不过 anyway。这两个博士啊，天文博士写出了这九个原因，把它归纳一下，这九个原因大概分成两类。第一类是关于自然的灾害，第二类是关于科技的灾害。所以基本上他认为这两大类都可能造成将来对不起，造成这个将来世界被毁灭的原因。那实际上我在仔细观察或者说跟圣经对照，大灾难 基本上有四类，不过刚才那两个教授忽略了一些东西。当然第一类是自然灾害，也不仅是星际的问题啊，恒星爆炸的问题啊，像地震、海啸、饥荒、瘟疫都可能造成大灾难啊。第二个呢，战争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。核战危机啊，万一这个世界失控了，发生核子大战，那这个世界肯定不保啊，这个战争。第三个呢，经济灾难。经济灾难不会杀人，但是带给人心理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啊，这个是第三，金融海啸之类的。我觉得金融海啸有可能再发生的。第四个，高科技，刚才这两位博士已经讲了，包含电脑、纳米、物理实验、生化危机，他们也讲很多，包含基因危机，可能都会造成这个世界的大灾难。那刚才我们读了圣经，是主耶稣对大灾难的提示啊，马可福音第13章，主耶稣的提示里面，如果你仔细读，就会发现主耶稣把大灾难分成三个阶段，我称它是初灾、中灾跟末灾。为什么讲初灾呢？这边讲到战争、饥荒、地震啊，主要是讲多出必有地震、饥荒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这都是战争。在结尾，主耶稣加了一句话：“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”表示还不是真正大灾难来，不过是开始啊，所以这个是灾难的起头，所以称为初灾啊，初灾。那除了初灾以外，进一步我们看见中灾啊，抱歉，中灾。什么是中灾呢？从请我们翻到马可福音13章，从第9节开始，这边讲到大逼迫。大逼迫啊，像这个经文这边讲的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受鞭打，这是这个宗教的逼迫啊。主耶稣加上一句话，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。所以这个宗教逼迫不是指的初代教会所受的宗教逼迫，意思说这个福音已经广传天下以后，接下来还会有宗教逼迫，所以叫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啊，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。然后主耶稣讲了，你们要看见那心毁坏可证的，站在不单站的地方，如果跟旧约连起来，就知道是指宗教的力量，不是政治的力量进入教会啊，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那就是指的圣殿，对犹太人是指圣殿。所以那个接下来说，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。这边打个括弧说，读这经的需要会议，意思说你不要用从前的事情来想，要体会在后来发生类似的事情。那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在希腊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发生过啊，发生过。那主耶稣再次提醒，不是指的过去了，是指的以后，所以这个宗教逼迫很厉害。那除了宗教逼迫，还有极大的灾难还是发生了。你看接下来说，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啊，这个很厉害的，从创造万物到主耶稣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大的灾难，所以这个不是前面讲的这个灾难的起头，这个是大灾难真正临到了啊。主耶稣在接下来说，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啊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意思说，如果不是上帝把日子减少，人死的就差不多了啊，就没有人可以存活啊，存活。啊，这个是我称它叫中灾，第二个阶段的灾难。那主耶稣的话又讲到第三个灾难。好，我们一起读24节、26节，再读一遍哈。来，在那些日子以后，那灾难以后， 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使都要震动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。好，你看这个是什么灾难呢？天象的震动，我说这个叫天摇地动，天也动地也动，因为天使都要震动，那地也动。这个灾难一晚主耶稣就来了，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末灾，末灾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前夕。这是四福音的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，主耶稣讲到他要再来之前产生的大灾难啊。好，主不仅告诉我们说要有大灾难的发生，接下来他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什么时候发生呢？你看他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其实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说让我们看一个兆头，什么兆头呢？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，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在圣经里面一直用来形容以色列的复国。比方说弥迦书四章四节，我们一起读哈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那这一段经文是先知弥迦记载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回来，有一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啊，用什么来形容？无花果树啊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他们坐在这个树下遮阴啊，享受那个神给他们的平安。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这个解经学者多半认同是指以色列的复国。所以主耶稣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以色列复国了，那个是主要来的之际了。你看在以色列啊，我这张图我在以色列拍的啊，以色列到处啊都是无花果树，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棵树啊。不仅如此，我竟然在网上找到一份资料啊，很特别。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我们中文报纸啊竟然还记载了，你看这边讲什么了？犹太国昨宣布成立。犹太国复国的时候啊，以色列国复国第二天，我们中文报把它登出来，然后这边画一个漫画啊，巴勒斯坦啊，表示以色列复国虽然是很好的事，但是也像一个炸弹啊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爆炸。我请你们再看一件，看一个小新闻，这个细致看不清楚了，这边看得清楚，犹军和平入雅法。耶城以大部备战啊，就是以色列人进到雅法耶路撒冷，这个阿大军呢已开始进行。你们知道吗？以色列的刚刚复国五天，阿拉伯的五国联军呢就攻打以色列。一个国家刚成立五天，哪里有军队？用五国联军来打你，以色列怎么存活得了？但是感谢上帝，神所做的事啊，人没有办法推翻的。所以阿拉伯虽然五国联军要打以色列，没有成功啊。以后的历史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必讲啊。这个是上帝给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提示啊，提示就说到以色列复国啊，主耶稣就在门口了，也就是说。大灾难不是很久远很久远以后的事情，可能离我们不算太远啊。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启示录末日大灾难，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六章好吧，回到启示录第六章。 我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图啊，来讲解启示录记载大灾难的步骤。你从那个图也可以感受得到啊，启示录记载大灾难也是分三个阶段。刚才我们读马可福音，初灾、中灾、末灾，那启示录就用七印、七晚、七号啊，七号，三个阶段。不过这三个阶段跟主耶稣讲的三个阶段也是彼此呼应的，点是不太一样。那第一个阶段呢，七印主要在战争、饥荒、瘟疫，然后七号在自然界的大反转，就是刚才讲啊，天摇地动。那七晚，天摇地动的继续，加上受国的结局啊，主要分这三个阶段。如果你们启示录稍微有一点印象，那我这边三个阶段哈，看了大概就懂。因为七印的第七印打开就接七号，所以第七印实际上没有灾难，就是把七号打开。那同样第七号打开的时候，吹的时候也不是有灾难，是主耶稣作王，然后就接到七碗里面，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。最基本的描述就是在第七印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看一下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暂时先读到第一节，读到第八节啊。我想请这次请后排先读，前排后读，我们把这八节读完，好不好？后排先请。我看见羔羊揭开其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，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。”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现有一匹灰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好，我想我们读经暂时读到这里啊。在讲解这个七印七号之前呢，我先略微解释一下启示录预言这些灾难的准确性。就在启示录第九章那边记载了第六个号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好，请我们一起读荧幕上这个经文啊。好，请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来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，与紫玛瑙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，有烟，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，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且有头用于害人啊！对不起，夸父是我家的。我想请你们还是要翻到启示录第九章，因为前面你们不知道这个经文怎么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没有十六节，应该把十五节、十六节一起读一下。启示录第九章十五、十六节，好吧，我们一起读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 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。你说这段经文有什么准确性呢？我不晓得各位在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会不会联想到现在的一些武器？如果你对现代军人的武器配备啊，有一点概念的话，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？我从前是做国防科技研究的，所以我大概了解这个经文啊是在讲什么啊。当然在约翰那个时代啊，没有战车这个名词，所以他用马来形容。可是这里面的形容啊，你跟战车对照一起啊，大概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啊。你们看这个马啊，口中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，还硫磺啊。我想马如果看过那个火龙的故事啊，嘴巴出来火不稀奇，如果还有硫磺出来，那个非武器莫属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只有武器这个炮弹打出来才会有硫磺这种火药类的，硫磺是指火药啊，有火与烟硫磺，因为炮弹打出来当然有烟啊。那这三样杀了人的三分之一，哇，这个威力很强大强大。好，这边讲这个马的能力是在口跟尾巴上，就是说这个战车啊，头跟尾都有杀人的这个武器。我请你们看看，还有这个前面啊，这个关羽骑马，就是战车的士兵，胸前有甲如虎，与此玛瑙并硫磺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你看看这个图片就知道。最现代的战车，哎，对不起，好，最现代的战车啊，跟二次世界大战不一样了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啊，只配备有巨炮，对不对？只有前面。可现代的战车，我告诉你，有两个部分。第一个是前面的炮啊，机枪，还有这个后面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飞弹，这个飞弹，这个飞弹很厉害的啊，就像在它的尾巴上一样，对不对？在尾巴，这个飞弹，是有它的威力啊，威力。我再请你们看，这有点像中国的这个战车演习，战车这个展览啊。你看这个前面好，有炮，没有说了，不用说了。你看这个士兵是不是前面有甲啊？然后这边有什么飞弹啊？他旁边有飞弹，这个飞弹不是只对前面，也可以对左，也可以对右，也可以对后，它可以转啊，可以转。那这个是现代战车。那请你们留意哈，为什么刚才的经文讲说有紫玛瑙与硫磺？你知道紫玛瑙是什么东西吗？其实有的版本把它翻成红宝石。如果你们对现在反战车飞弹啊有一点了解，就知道现在战车的导弹模式啊，导引模式最先进的是光学导引，它可以打了就跑了，它不必一直像从前要遥控的啊，它光学自然会追踪。那光学追踪一定有一样东西啊，那个极光要透过它出来，那就是红宝石，就是宝石类的东西。那这个圣经把它翻成赫赫本早期把它翻成紫玛瑙，像 RSV 版本就把它翻成红宝石。所以你看这个军人要带红宝石，只有用导弹飞弹的时候才用得到这个东西啊，它前面还有挡啊。所以这个马的口有火有烟有硫磺啊，这个非常厉害的。那我再给你们看几个图片啊，看几个图片 OK。看，这个就是现在的士兵啊，跟随着装甲车啊，通常一起走的。他这边有，你看这个有点，这里面这个光学导弹呢，就是类似红玛瑙这样的一个东西配备在里面，才可以很精准的把这种反 战车飞弹、反战车飞弹把它射出去。这是现在的武器配备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见圣经在2000年前就那么精准的把末后战争的武器啊，就把它讲出来。不仅如此，刚才讲那个军队有多少人呢？两万万是多少？两亿人口的军队，两亿这个武装士兵的军队，绝对不是二战以前可以提供的啊！二战，我去查了一些资料，只有一亿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世界国家投入战场的人力，军力啊，是1.1亿。可是到末后的大战就不是这么少了。我们中国现在就14亿人口，你看看可以投入多少战力啊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好，那我们了解一下啊，圣经上关于末后灾难的提示绝对不是无病呻吟。你刚才读了那一段经文你就知道，哇，真的讲得那么精准。大灾难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回到刚才读的经文。刚才讲到七印，前面四印是14匹马，对不对？有印象吗？白马、红马、灰马啊，不，白马、红马、黑马、灰马啊，总共有4匹马。那这4匹马到底代表什么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那我在这边稍微讲解一下。那这4匹马有一点像主耶稣讲的，多处有战争、饥荒、地震啊，那就是灾难的起头。所以七印的开始啊，一点都不特别，跟主耶稣所提的除灾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啊。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几匹马在讲什么东西。首先我们来看白马。好，我们一起读这个白马。来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啊。所以这个白马显然是正面的一种描述。我曾经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过，在启示录里面白色都是指的圣洁啊，几乎白马、白石、白袍、白衣通通指的圣洁。但如果一卷书前后啊，其实是应该互相对应的啊，对应的。我们看这边19章11节怎么记述这个白马啊？刚才讲了，我刚刚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的描述，对不对？他写给七教会的信没有讲到，他称为诚信真实。所以骑在马上的，到19章那边是差来的基督，他做王。一卷书不可能，前面的白马是指灾难，后面的白马是基督，不是啊，都是指基督或者他的使者啊。那这个白马出来胜了又要胜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从教会时期开始，实际上就进入末世时期。末世时期的一段时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福音要先传遍天下。所以白马出来胜了要胜，就代表那个福音的传递啊，是所向无敌的，一直传。所以福音必须先传遍天下啊！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对照一下就知道。来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第一匹马等于宣告了福音先得胜，接下来的灾难就是直到末期灾难一样一样来。OK, 这样可以体会吗？所以白马是指福音先传遍天下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就是红马。红马，这个红马经文讲得很清楚， 说他做两件事，第一个使人彼此相杀，而且什么夺去太平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战争的描述，对不对？战争，战争是启示录一直在强调的课题，不仅地上有战争，天上也有战争。像启示录12章7节说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看见吗？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去跟天使征战。好，所以启示录是一直在描述征战。不过主耶稣讲那个灾难的起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那是小战争。到了启示录第6号以后就有大战争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马的口中有火有烟与硫磺，杀了地上人的三分之一。假设世界现在60亿人口，杀了三分之一有多少？剩下多少？剩下40亿啊。简单说，这个战争要夺取20亿的性命，恐不恐怖啊？大战争啊。当然从前的战争大概没有这个威力，可是现在的战争有了，现在各样厉害的武器都出来了啊，越来越厉害。所以人要死三分之一。还有第六晚，我刚才不讲七印七号七晚，有个哈米奇多顿大战。有没有人知道哈米奇多顿在哪里啊？哈米奇多顿啊，就是叫米奇多山，它就是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大平原，好大的平原，适合做大战场，有点像坦克大决战的地方啊。这边讲的哈米奇多顿大战，16章以后我们会讲到那个更是很恐怖的大战，全世界精英都出动了啊。千禧年以后还有关乎世界结局的哥格跟马各的大征战，以西结书也提到这个征战。这个征战了结以后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来了啊。这个征战之后，魔鬼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啊。所以我们了解启示录有很多很多征战的描述啊。那第三匹马是黑马，黑马是你想，很显然讲饥荒。为什么呢？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啊。一钱银子是不少钱了、不少钱，是当时啊一个人一天的工钱。你们现在在美国上班，一天工钱多少？有没有100块美金？没有100，也有50嘛，对不对？大概一般是500，因为你们上20天班嘛，对不对？20天班100块一个月2000，其实不止了啊、不过你们是高科技的，钱领的比较多。一天的薪水只买一升麦子，一升麦子是一个人一天的伙食。我辛苦了一天，只够填饱肚子，连菜还不算，菜钱不算啊，饭钱就要你一天工钱。所以这边讲到忧跟求不可糟蹋，很清楚的告诉你，这个是饥荒，饥荒啊。那饥荒可不可能发生呢？我觉得非常可能。现在全世界的耕地啊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拼命开发，不是做工厂就是做什么，做游乐区啊，不然就盖房子啊，到最后耕地不够用。你知道中国现在粮食部分都是进口的吗？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万一来个饥荒，那就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，没有粮食吃了。那最后一个是灰马啊，灰马，灰马圣经上名讲叫做死。我就观看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，名字叫做死啊。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瘟疫或者死亡啊，瘟疫或者死亡。也就是说，前面几个灾不是过去就过去了，它要继续，那个饥荒、战争，还要继续，不仅继续呢，还要加上死亡，瘟疫或者死亡， 主耶稣特别讲了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所以主耶稣是加上地震。其简单说，这个第四码就是前面灾难的延续，当然是更厉害。为什么更厉害呢？杀害地上多少人啊？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。好，想想看，61人口死掉四分之一，有多少人死掉？15亿啊。所以这个是四马所形成的灾。那实际上这些灾难呢，都是人的罪恶所形成的啊。战争不是神要刻意给你的，那是人的罪恶彼此相争带来的。饥荒、瘟疫都是人不好好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世界。好，那到了第五印就发生一件事啊，请我们看一下第五印，请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啊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都没有都读第九节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，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啊，这样的一个呼声。他们在神面前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到几时呢？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天使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好，这边所讲的啊，其实还不是最后的大灾难来之前。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啊，这个话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受逼迫殉道。记得刚才主耶稣讲的终灾吗？人要把你们拉到官府，对不对？在那里受逼迫。所以这个灾难呢，等于就是主耶稣讲的终灾的另外一个描述。其实都是讲到信徒被迫害啊，被迫害，不是指的初代教会的，我在说是指的幕后。所以为什么在大灾难来的时候，我有讲过，可能有一部分基督徒还在地上，有的人认为是犹太基督徒啊，我觉得不一定那么明确啊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，等着。啊，这个字没有打出来啊，大概字体的问题。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一同做仆人是指谁啊？是指信主的人，对不对？侍奉主的人，他们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。所以在灾难中啊，我们要很诚实的说，可能有一些基督徒陆陆续续殉道啊，太远了，不太敏感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末灾啊，末灾，请我们读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啊，十二节到十四节一起读来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。好，这个是第六印。第六印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天移地动，对不对？地大震动。所以这个大地震啊，不是小地震啊，这个是绝对是个大地震。这个大地震加上什么？天象的改变。记得刚才我们读马可福音，13章讲的末灾，你们记得那个末灾的形容，几乎就跟刚才的12节跟14节完全一个样啊。所以这个第六印呢，我说它就是末灾，末灾的来临。不过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述。为什么说很笼统的？ 当我们读到七号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七号的就是天移地动，继续的发展。怎么知道？请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，第八章第七节啊，第八章第七节找到了，请一起读来。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第八节，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仿佛火烧着发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火屋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好，我想后面就不读了。你就看见七号实际上就是这个第六印内容的更清楚的描述。哦，这个天象震动以后，很多星大概彗星撞地球啊，很多陨石，彗星的陨石就落在地球上，有的落在海里，有落在水源处啊，落在水里。OK， 那这个是天移地动，所以实际的发生是在第七号中展现啊，第七号中展现。这个第六印只是一个序曲啊，我稍微把这六个印介绍了一下。第七印我刚才讲了，第七印没有在，第七印打开就吹号了。就吹好，开始吹七个号啊！我盼望你们回去再读一下，就比较能够了解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很快的带两件事。第一个啊，就是说在七印到七号之间啊，在七号之间最后一个印打开，有七号要开始执行的时候，第八章、第七章主要讲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就是要天使啊，让14万4000犹太人啊，厄上受印。厄上受印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唯独要伤害厄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。这边讲地狱海并树木，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。那神要在那个时候更大的灾难来之前呢，要把属于神的人都盖一个什么，盖个章，简单说盖个印记。哦，这个是属神的人，以后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就把它分开的，属神的人不受伤害啊。到后面也是一样，你看唯独要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。所以神的子民很幸运啊，在大灾难的时候是蒙神格外的保守，那个非常厉害的，我们承受不了的神不让我们承受。其实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不是神击打埃及吗？你们记得吧，在击打埃及的时候，神也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之间画一条界限，以至于那些灾就不会临到以色列人。你看这个出埃及记11章第7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了。好，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可以套上今天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被神分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要惧怕啊，不要惧怕。好，除了这个划分神的仆人被印上印记以外啊，我记得我上次讲过14万四千呢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啊，不是说刚好只有14万四千被保守，乃是属神的都被保守啊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穿白衣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。那第二个部分记载这个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请我们来看一下第16节17节，第七章16节17节啊，我们一起读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 OK、这句话，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些基督徒好像受了灾难，但是神就把他们提到羔羊的宝座前，让他们享受永远的福乐，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不再有任何灾难可以伤害他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见吗？当真正的大灾难来的时候，有两种状况。一种状况，留在地上的，神应上应，不让灾害临到你们；第二种状况，是为主殉道的，神把他们提到基督的宝座前，也不再有灾害，对不对？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。所以不管哪一种状况，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啊。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下，知道一下。好，有时间关系啊，我想我好，我很快带一下这个部分啊，我们就结束，因为我大概还有两次要讲启示录。那接下来经文就进到七号啊，七号这个第六章第八章，请看第八章第一节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极静，约有两刻。我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只号赐给他们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七印，第七印打开，实际上就是第七号开始，七只号要开始啊。七只号开始以后，我们看见那个火啊，火球啊，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丢在海里，丢在江河的源头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号到第三号啊，第一号到第三号。这些意思为什么有血掺在里面？在圣经里面，血都是代表审判。就像创世纪里面讲，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被人所流。所以神借着这个血来提示地上的人，这个灾难是上帝对人罪的一个审判啊。这是我希望大家有一点了解。那这个审判是审判哪里呢？还不是直接的临到人，是临到大自然，地或者海或者重水，那都是大自然。那临到大自然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告诉人，因着人的罪，地不再给人效力啊。我想读一下利未记18章24节25节。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神要把迦南人赶出去，这边做了很清楚的解释啊。来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啊。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神当时啊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杀光，或者说把他们赶出去。很简单的一个解释，就是他们犯罪犯得太厉害，所以神不得不借着地来审判他们。那迦南人犯罪，所以那个地本来是上帝要给我们居住的，按着神的心意生活。如果人在地上都犯罪，神好了，神要把地收回来，这个地不再给你用了。从亚当开始就讲嘛，我前面那节经文就是讲亚当啊，地因他的犯罪受了咒诅，不再给人效力，所以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。那幕后审判地也是这样，让我们知道人如果不好好按着神的心意在地上生活，神曾经给你的祝福就要收回去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那地是上帝给人享用的，人不 不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，神就要审判地，这个地就不再给你效力。这个是七运的七号的前三号，第一号到地，第二号到海，第三号那个火球到重水，到重水。那第四号呢，就打七天，第四号就打击光体，光体就黑暗，然后白昼的时间就少了三分之一。不过我读这一段我觉得还是很感恩，上帝没有叫星体整个暗掉了，只不过是少了三分之一，就好像我们冬天白天少了三分之一还是可以活得下去，不过心里要得到提醒啊。我想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今天就暂时讨论到讲解到这边，我盼望大家能够理解啊，那个大灾难到底在讲什么啊？那最后我要讲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啊，讨论的时候，如果有时间呢，我还是要大家讨论一下啊，然后彼此带到分享。神启示末日大灾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神为什么要启示啊？启示大灾难啊？那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？你要用什么正确的态度？你觉得大灾难假设要发生，可能十年、二十年之内，不晓得，也许之后，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发生，你的态度怎么了？好，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亲友同胞祷告。如果我们的亲友或者同胞他们落在大灾难里面，他们没有你幸运，对不对？大灾难可怕，结局更可怕，他们没有你这么幸运。我们一方面有神印着印在我们额上，同时啊，就算我们遭难了殉道了，也有神保守，把我们提到羔羊宝座面前，所以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不惧怕嘛。 OK， 但是没有信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如果还没有得着福音好处的人，哇，那就很可怜，非常可怜啊！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好，今天我们原则上先查到这边。我盼望你们这一段时间在下个礼拜五之前呢，可以把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六章，刚好十章，其实很快，读两遍有点印象，那我在讲解的时候会我觉得会比较轻松，因为我不担心你们不知道我在用什么经文，那我就会更轻松，也会讲得更顺一点。如果你们希望听得很顺，了解圣经在讲什么，把它读两遍，速读很快，有点印象或者概念在脑袋就可以了，不要毫无印象，那一提出经文出来你就傻眼了，不晓得经文在讲什么。 OK， 好，希望你们合作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，把末日的灾难预先告诉我们，好像我们可以警醒，可以预备，可以等候你的再来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明白大灾难对我们的意义，对世人的意义，让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样为你而活。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，活在地上迎接你的再来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好，时间交给谁？钟伟吗？还是小飞？